这个题目呢是比较少听到的题目，那么也是非常实际的会碰到的题目。我想我们一般中国人在这方面通常我们比较不晓得怎么样子来碰这个题目，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可以请李师母同我们来交通分享。那也许呢今天还有明天，如果看看如果有一些时间可以发问题的话，看看李师母怎么样安排，那么到时候呢可以大家再来问问题。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呢我们把时间呢请李师母来分享。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上帝爱我们的缘故，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在人际关系上，在彼此与神的关系上面有一个坦诚的一些体认、交通、分享，并且来认识神更深切。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周边的人、对我们在教会彼此的服事上，也求上帝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带领我们更多的体会，而能够在基督所给的上帝他所赐我们的这种奇妙大爱当中成为根基，成为帮助。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下午要请师母一起来，我们在我们当中一起分享的题目，我们也放在上帝的手中，求圣灵的引导，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个人都成为帮助。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就请师母。
这样听得到吗？有声音吗？大家好。
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你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怎么样教养子女这个课题啊。今天我特别选的这个课题是怎么样跟儿女谈性说爱。我想这个话题我们通常很少会跟孩子谈，对不对？曾经跟孩子谈过这个话题的人举手。只有一位、两位、三位，感谢主，四位，非常感谢主哈，有这几位，五六，非常好哈。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个话题请问你们小的时候有长辈或者是父母或者老师跟你谈这个话题的举手。一位啊，非常，你很 precious 啊，你很宝贵啊，有人跟你从小就跟你分享这个信息。我记得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都有健康教育课程，对不对啊？请问那个课程的时候老师有没有上？有没有啊？不错，你都有上，你也比较年轻啊，你的老师有上。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师们都说什么啊？下面十二章、十三章，你们回家自己看啊，回家看。我们也敢不敢看？有人看哈，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偷偷的看的，哈哈啊，那种情绪实在是很不太正确哈。可是没办法，那个时候的文化就这样子哈。等到结婚了，交朋友、结婚，几乎是什么？摸索进入婚姻里面哈，学习进入到什么这种夫妻之爱的关系当中哈。真的是没有人指导哈，是从糊里糊涂到什么，应该说从很兴奋、很欢喜进入，然后但是怎么样就很多很多错误在摸索当中来成长学习的哈，是走过这样的过程。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哈，今天为什么我特别要谈这个话题呢？上去年的我带了一个营会，我特别花时间谈怎么样跟孩子谈这个他们的怎么样能够做 the master of media， OK， 怎么样能够做那个现代的那个 media 的一个什么 controller 哈，能够做他的主人而不是被他所控制哈，跟他们谈这个话题哈。但今年呢，我特别觉得这个话题非常迫切性哈，可能比那个话题更重要哈，因为我们的孩子们所面临的问题比我们所去想象得到的还要大哈。因为这些 media 的发展的现代的这些科技发展造成我们的孩子所面临的困难比我们所想象的太大了，大太多。我这稍微来花点时间，不会走
要换
拉，要换拉。 OK， 好，那我们这个信息呢，我们会分作两堂来讲啊。第一堂呢，我们会花点时间谈为什么我们做父母都要跟孩子谈性说爱。那另外呢，明天呢，我们就会花点时间谈要谈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该怎么说，好不好？好，我们会分两堂来讲啊。怎么样？电力不够？谢谢。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跟孩子谈性说爱。那我的很多的信息是主要是从这个作者根据他的一个framework 来谈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的一个信息哈，他的当然我看了很多很多资料，但是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参考，所以我用他的做 base 啊，我们来探讨哈。那也换句话说，我们先会从父母怎么样做孩子的跟孩子在性教育上跟他们来谈这个性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啊？为什么我们要跟孩子谈呢？做基督徒父母呢，基本上来说，我们都希望帮助我们孩子能够有好的成长哈，他们的一生里面能够做出美好的抉择，很有智慧，也能够活出敬虔，一个丰盛完备的人生出来，对不对？那可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今天我们的孩子所面临的性爱的抉择，比我们那个时候太大，大冲击太大了哈。我们那个时候可能糊里糊涂还可以活到像现在这么好，但是呢，现在的孩子可不然哈。如果没有好的引导帮助的话，很可能呢，他们就是真的是跌跌撞撞，会面临很多的伤害，才可以成长。可是呢，即使成长了呢，他们生命当中可能会有许多的创痛哈。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孩子能够减少这些在做抉择的时候所犯错误的那个机会哈，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应该在这方面可以多参与的。那过去呢，我们常常的教育目标多半是希望能够保护孩子免于死亡、伤害、病痛或者罪疚、堕胎或私生子情感受伤或被摧残这个角度来切入哈。但事实上呢，除此以外呢，我们教育子女的目标更是希望不光是就像好保护孩子不被车撞一样，除此以外我们更希望有正面的，就是要帮助他们不会要尝试这些错误，做了错误抉择以后的一些后果，或者以至于甚至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所带来的恶果，以至于他们远离神或者经历伤害或者柔嫩哈。孩子的性教育基本上来说，我们都知道性教育是孩子是神的性是神的精心设计，是美好的，但是呢乱性却是什么罪，对不对？好，孩子的性教育当今的社会里面呢，性跟性爱这个领域呢充满了危险跟诱惑，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单纯了，他们现在真的是充满许多的诱惑。我等会稍微介绍一下，让你知道其实你知道，但是你很少去注意到你的孩子面临到的冲击跟那个危机有多大哈。孩子们必须要把灵命拎在手上才行，父母呢要怎么样来学习在灵里面保护我们的孩子，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属灵征战，破坏性既高且大。好，首先我们来想一想，请你想一想，在过去，这可能很难回答啊，过去你的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曾否想过，如果要你想五个目标，你希望你的孩子在性这方面有五个目标，你会哪五个目标？你想一下哦。好，你跟你隔壁谈一谈，你想到的五个目标。好 ，OK， 跟你的隔壁谈一谈。好，我们请一两位分享一下，我听到他们有谈的哈，来。您谈一谈你讲的五个目标当中的两个好了，这位姐妹蔡姐妹来，好，告诉我们两个，
就是让孩子能够敬畏神，然后他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好，有个圣洁的生活，敬畏神，圣洁的生活，就是在性上面也是圣洁的。 OK， 好，还有呢，来，再来一位周姐妹，我们等一下要找弟兄了哈，现在是两位姐妹了哈，和弟兄要讲也可以。
不要做错
不要做错事，不要犯错。OK， 什么叫做不要犯错？说清楚一点，讲明白一点。
因为要是没有给我犯错，没结婚之前有性的生活。
啊，没有结婚之前不要有性的生活，对不对？哈 ，OK， 好，请坐。好，再来一位，我们请这位很有福气的姐妹。你曾经从小就有人教导你的，来谈谈，你觉得如果你要给你的孩子定性教育的期许，你会给定哪五个目标？婚前不要有性行为 ，OK， 还有呢？能够在婚后享受美好的性关系 ，OK， 很好，两个 ，OK， 好，再来一位弟兄，我们请这位弟兄好不好？对，就是你，对对对，就是你。
他们适当的讲，他说的。
好。再多一个什么？
就是他的性的关系应该只有一位。
好，只有一位。
就是他的先生。
One and only， 他的先生，他的配偶。
或者配偶是。
OK， 好，很好，谢谢。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们要找一位弟兄哈，那一位第一二三四第五排的那个白色衣服的。
免于疾病，
免于疾病 ，good，OK，、okay, 保护的哈，好。事实上呢，我们很好，我们至少刚刚里面有什么？有两个都是正面的，对不对哈？啊 ，one and only， 而且圣洁的哈。那我们来看看，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给孩子的一些性目标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比较从什么？负面的，对不对哈？啊，我们看看，我们会希望他什么？从小的时候，第一个小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不被什么？性骚扰，或者他长大以后不会滥交什么朋友，还有不失去贞操，还有不会有什么，刚刚我们讲过了，婚前性行为，或甚至不会有什么怀孕，婚前怀孕，好，不会堕胎，不会什么被人家始乱终弃，不至于被性虐待，或者不至于什么结婚以后不至于什么离婚，或者什么不是同性恋，对不对哈？我们不会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好，当然如果他真的是很特别啊，我们也求上帝帮助我们啊。OK， 可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哈，这是我自己特别编写的七个哈，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哈。第一个，知道性是神精心设计的礼物；第二，性爱的美妙和奥秘；第三，了解性、性爱、真爱的关系；第四，发展正向的性爱形象与价值。好，在这里我们讲到第五个以前 ，Bless you 。我们从特别强调到第三个啊，第一个我们当然可以了解，第二个呢，认识性跟性爱的美妙的奥秘哈，这个我们可以体会。但是通常呢，我很少花时间思想性、性爱跟真爱的关系，但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跟儿女沟通性跟性爱的关系的时候，这是一个核心课程哈，非常核心课程的。那跟他们将来交往啊朋友啊，跟什么婚姻的关系里面，都是很核心的一个课题啊。那然后怎么样发展出正向的性爱形象跟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个 self image 跟 sex image 常常会 confused 哈。啊，自我形象跟性爱形象会一些错乱哈，会受到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还有我们跟人际的关系一些影响到，以至于我们可能会有负向的性爱形象哈，自我形象。好，第五项是什么？养成培养什么健康的性爱沟通跟表达啊，性本身就跟语言跟情感的沟通是需要什么？进一个层次的什么来沟通跟表达的哈啊，这个可能我们很少人花时间思想这个课题啊。那在第六，就是在婚姻当中要享受亲密的性爱关系，而且最后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什么家庭。好，这刚刚那个是七个正向的角度来看，我们做父母的可以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在性爱这个知识上，性与性爱的关系上，有建立这七大很像正面的。所以呢，总结来说，性爱的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保护孩子免于病痛、死亡和罪恶。刚刚有一位弟兄讲的，免于什么疾病哈呀。那性教育的目标最终呢，是在于帮装备 保护他们成为可以建立有深度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个 OK， 在于装备保护他们成为可建立有深度有意义充满灵敏性爱和亲密关系的婚姻关系，并享受家人爱中连结的亲情跟友情。好，好，这是性教育的最终的目标。所以呢，换句话说，性教育在孩子结婚以前，最主要的就是等在他能够在什么时候，还有怎么样将自己那宝贝的礼物什么交给另外一半，以至于他们之中可以彼此有足够的爱跟信任，而带着信心将自己和未来全然交给对方。这是性教育的一个最终的目标。OK， 那怎么样来达到这样子的基本目标？请问我，刚刚那个这样子的目标，你以前想过吗？没有这样想过，对不对？哈，所以很有意思啊。好，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要求跟目标？我们可能都很会实行了。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些目标，在我们的实际的婚姻关系当中，或在我们的信仰跟婚姻关系当中，我们的确已经 practice 这样子的一个爱的关系。可是呢，我们能不能够传达教导我们的孩子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亲密的家庭夫妻关系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OK，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达到那样子这样子的目标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给孩子一些正向的能量。那怎么样建立孩子的正向的能量呢？以至于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免于婚外性行为所带来的身体、情绪和灵性上少于伤害或者各样负面的后果呢？这个基本要素里面呢，最重要就是要装备孩子，以至于他们到成年以后能够建立什么？刚刚我们讲的什么？好几位讲的一个人的是吧，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这样子一个完整健全的一个关系，健全的生活关系。好，好，那我们就来讲为什么一定要父母教。好，为什么一定要父母教？我们不是学校老师会教吗？请问学校老师教的有教吗？我们的孩子父母，我们的老师不教我们，可是请问你，我们学的孩子学校教不教？学校教，可是教的你满意吗？好，等会我们会谈哈，学校到底教的可不可靠啊？学校会教，其实呢还有别的人会教哈，除了学校会教，别人会教。但是问题是我们做父母的到底教不教这个领域呢？如果我们不教，是不是我们失了职呢？想一想哈，是不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少了一份对孩子正向的影响呢？事实上呢，其实父母要教这个孩子在这方面的课题呢，是应该是天经地义、最自然、最合适的，而且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什么托付跟期望啊，是非常重要也极其需要的。如果不教，环境会给我们压力，让我们一定要教。如果你不教，别人什么会教的哈？待会我们谈谈看到底别人是谁哈。好，我们先来讲父母教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人的本性。我们生养我们的孩子，对不对？生之养之，全人的生养、关顾、扶持、建造，这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全人的关顾。可是我们常常这一环却怎么？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孩子的什么脑子发展而已哈，他的头脑、知识、学校、课业好不好，对不对？还有呢，现在可能还很多人蛮关心孩子的什么人际关系啊、社交发展啊，但是这一方面呢谈不谈？不敢谈。敢谈的人有多少？或者知道怎么谈的人有没有啊？这有位姐妹哈，她可以跟孩子谈非常好。你知道怎么谈的人举手。不多哈。我们不知道，或者觉得需要，可是总会觉得什么难以什么启齿啊。我有一次问我的婆婆，对不起啊，我婆婆七十几岁的时候，她现在八十几岁了，有一天她七十几岁，我公公我不记得她还在还是不在，我就问她说我就很好奇问她说，请问你们还有没有夫妻同房的时候？你猜她怎么反应？ 我以为他只会回答我有或没有，就他居然回答我，很生气的回答我，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啊？你怎么可以问这种问题？我就愣在那里，我想我都已经结婚那么久了，我都已经做祖母了，我问你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可以呢？就是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可什么告人的事，我是女媳妇问他，他都觉得什么很 embarrassing 啊，觉得很尴尬很难受哈。所以我们知道这种差距是很大的，文化差距啊。但事实上这应该是最天经地义的，父母是我们什么，孩子是我们什么，从母腹里面生养出来的，对不对啊？应该是出于人的本性啊。美国有个研究哈，他们研究说 Who should teach children about sex and relationships， 到底谁应该教我们的孩子这些性关系呢，性跟性爱。就他们研究出来有 48% 认为什么，这是父母的责任，感谢主哈，他们知道父母有这个责任哈。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是其实性是神所设计的，让孩子从父母这样经过性的关系生养出来，是神的什么刻意的什么设计的哈。试想神可以从万有从无到有，请问他可不可以叫这世界充满人类啊？可不可以？可以。他可不可以说不要，他就把石头跟草通通变成人，为什么还要经过什么男女什么结合才生养出什么儿女来，对不对？这是他的什么刻意的什么设计哈，是我们不懂为什么他要这样设计的，但是他的确这样的设计来让我们能够去经历男跟女的配合，以至于呢生养出什么下一代。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儿女是什么神透过母腹后赐给人的，诗篇里面都告诉我们的啊。那这也是神的设计，不光是孩子是透过我们来生养的，神也托付我们要怎么样，他是一个托付，把教养儿女的权柄跟职分都交给了父母，要我们能够培养什么敬虔的后裔。这个敬虔的后裔不是什么只有知识上的认识要敬虔，或者行为上的敬虔而已，还包含了什么这个什么性生活上的什么圣洁，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其中一部分啊。所以圣经鼓励父母要教导孩子，这是神的托付，性的生理部分的知识我们要帮助孩子去了解，也要帮助他们有正确的态度，还有爱的关系，能够彼此委身，能够忠诚，能够对唯一的对象什么能够一生一世的不离不弃，然后甚至我们的爱的关系的范畴跟行为。箴言书第五章1-23节里面有很清楚的教导，我这里只是很快的走过去几个重点，我不会在这里做研经哈，因为我们不做研经讨论这里，好不好？好，天经地义哈，神定义要基督徒父母是儿女的主要的什么性教育者。我们看箴言书第五章就讲到，我们要能够享受婚姻，要拒绝淫乱。从箴言书第一章1-14节里面讲到，特别讲到要远离什么淫妇。然后接着呢又讲到9-14节里面特别讲到淫乱会带来什么样的害处，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OK， 好，15-23节更是提到什么要专爱妻子，只有一位，只有那么一位哈。然后呢要劝人要忠于婚姻，将妻子比作池里池和井，第15节里面讲的。然后池和井为诗人所有，十分宝贵，丈夫应该从妻子那里得到满足。然后用泉源和河水比作妻子，如果丈夫不忠怎么样，会令妻子仗义在外什么留在街上，或者说妻子很难专一，所以丈夫要留心什么留意的照顾自己的妻子哈，让她也得到满足啊。好，所以圣经里面强调一个男人怎么样只有一个妻子，一个妻子也只可以有什么一个丈夫，所以呢就像17节所说的，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啊，共用。OK，丈夫要叫妻子蒙福，所以要忠于婚姻，从一而终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就跳过去，我们不做解经啊。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做丈夫的，要忠爱妻子，妻子要什么对丈夫也忠心，好叫他得满足啊，彼此之间得满足。 好，我们就跳过去这里。那除了圣经的教导跟神的托付以外，如果我们不教导，刚刚我们就讲到这个环境什么会给我们压力，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时代可能没有太大的压力，可是我们的孩子面临的压力远超过什么我们所能了解的。如果我们不教他，这个环境在教他，环境怎么教他呢？我们来看一看。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不教，谁会教？别人，哪些别人会教？学校，学校老师，还有呢？朋友，还有呢？电视会教，还有呢？网络会教，还有书籍、杂志，各式各样的东西，对不对？现代的各样的什么媒体、电视、电影，哈，他们都教他们，他们怎么教？他教的跟我们所教的信仰会不会一致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呢？好，这个差距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别人怎么教，有媒体，有朋友，有老师。 OK， 刚刚你们都讲了。 OK， 我们来看看朋友们会怎么教。我只是随便选一些些摘下来，我不晓得你们看的是不是有机会看到。为了教这个课，我花时间去看，我看的心惊什么你看到没有？ OK， 让他们朋友之间，我后来找一些图片让你们能够看到这个什么实际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状况。你看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在海滩上展示他们的什么美丽的身材。 OK， 这还是小，中间那个是小女孩子们忙着看什么手机。手机为什么三五个人一起看呢？哎，等一下我们会告诉你。 OK， 然后呢看六最黑黑的那个是干嘛啊，女的跟女的很亲热哈。 OK， 吸烟的一群女孩，那小女孩最小女孩怎么样？酗酒。 OK， 网友教，现在他们天天上网，网友会教，不光是教你好的还教你坏的，甚至更可怕，这里是讲了一个 case， 一个个案，这个网友怎么样，15岁的银梅找了一大堆什么年轻的孩子，17岁以下的三名，13岁到17岁的，把他们骗出来怎么样去做什么卖淫，去卖淫哈，就是透过网络联系。 OK， 所以这个一个警官说，身为父母的，我们认不认识我们孩子的朋友啊？可能我们认识，但是你认不认识他们的网友呢？他的网友可能在天涯海角，你根本不认得，不知道他交的网友是什么样的，到底是好的不好的，非常危险的啊。媒体的错误宣导误导，所以他们在教这些什么呢？我举几个例子让你看一下啊。他们传统的会传递一个观念，就是传统的婚姻观呢，爱情观是怎么样，已经是过时了啊。爱情是自由的，你爱怎么做你怎么做，你不需要什么有太受传统的宗教束缚或者各样的道德来辖制，你可以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哈。我们来看看这个，这是两个球迷他自己在网上 post 的一个网站啊，就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哎，这个就是活的哦，你现在看到是静态的，他那个进去的话是什么？是在演戏一样的哈，他就展露他自己他们在床上戏玩的一些情况，然后呢还邀请人家什么可以马上来 anytime you're welcome to visit us。 OK， 小朋友你的孩子们只要 click 进去就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所有的情景。这个呢你现在看这个也是静态的，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动态的。 OK， 是一个录影带。杂志也一样，从14岁以下，在北美的孩子14岁以下的杂志是最底下的，全部是那个好莱坞，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南加州的跟这里的一些好莱坞明星 celebrity 那些名人，14岁以下12、3岁的那些青少年的什么明星有名人物的各式各样的活动都在那上面刊载的， 中间那个是17岁的，最旁边的是同性恋的杂志。OK， 可以在市场 market 买菜的时候就可以买到，任何地方他们都可以选到。OK， 那这更是了，这个在网上，这个是让我看的最心惊肉跳的。OK， 它随时是动态的。OK， 有各式各样的爱的示范 ，demo， 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有性爱。OK， 同性的、异性的，通通都有。各式各样的 OK， 告诉你怎么样可以达到性高潮。年轻人只要他有网上很方便，一 click 就进去了，而且呢他只要看过一次，我等一下再看，让你看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啊。这个是中国大陆，我刚放的都是中美国的资料，这个是中国大陆。其实这些观念整个 worldwide 都被洗劫了哈，不是只有在北美，不是只有 LA San Francisco New York，而是中国上海、纽约、台北，各大城市都一样，都已经这些思维通通被洗劫。这个是在上海，不是成都的一个城市里面，他们年轻人，两个年轻人，你上网去查就知道了哈。这是一则新闻哈，就是一对年轻人就在公园里面。就两个人亲热到 have sex 哈，就亲密关系，结果就被新闻采访刊登出来了，看见这个文化整个被什么，整个被洗劫哈，整个观念被扭曲了啊。还有一个呢，是90后的女生真男友互泼什么裸照 ，OK。这个还事小，我们再看下一个。今年的七八月，整个美国开始很紧张，青少年的父母们都非常紧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化已经很可怕，每5个女孩子有1个就把他们自己的裸照寄给朋友。OK， 刚刚我们不是说有很多女孩坐站在一起看那个手机吗？那就是他们常常不是把自己的裸照送给朋友交换看，就是什么把他们看到的很好的什么跟 sex 有关的各式各样的什么影片彼此传送，都是 X 级的，我们那时候讲的 XXX 级的哈。他们就这样子，然后就在网上大家轮流争相恐后的看。所以呢后来有一个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所以后来现在警察就在研究到底是这样子 post 上去会有什么问题吗？他们叫 sexting， 听过这个字的人举手。 OK， 你们知道这个消息吗？ OK， 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点 information 你所知道的？谁能跟我们谈一下？ OK， 我们请用麦克风，对不起，来。
OK， 我就大概就是要讲这些。
再讲一下好了，让有些人没有听见。
就是我之前那个大概今年早些时候去参加那个 BAS Convention， 在湾区这边，就是关于青少年的行为的一个讲座，他们就是特别有讲，因为小朋友的手机使用非常的普及。
对。
对，然后他们就是互相之间会发短信息，然后之间最近很流行的一个那个 apps 就是snapshot， 就是说他们发给你以后10秒钟就会删除，所以他们就很愿意，就是他们也不觉得不会有什么后果，就很愿意发一些影片呀照片呀给那个同学之间，因为他们也是就是那种 getting popular 的一种手段，我觉得
OK， 就是我要能够得到人家变成什么很受欢迎哈。问题是他们不是只是发送一些别人拍摄的或者名人拍摄的一些什么裸照啊或者性交的照片啊，不是只有这样子，而且他们发送什么自己的哈，有5个一个 28%。 OK， What is sexting？ 好，这里讲的 sexting 就是 is the sending or receiving of sexually explicit 明显的或者 sexually suggestive images, messages or video by a cell phone or the internet. OK, 所以就是透过网络或者手机把你这相关的影片送出去。好，这边特别讲到包括什么东西呢？他送一些包括什么呢？裸照，或者是近乎裸照的照片，他自己什么？自己拍自照，或者是录影片，有性行为的，或者是simulated， 或者是那个类似的哈，或 text message that propose sex。或者是一些 text message 要跟你有性发生性行为的邀请之类的哈，或 sex acts 或者行为的，好，大致上是这样子啊。那他们就发觉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那女孩子通常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呢？通常是为了一个 joke 开玩笑，或者是什么 getting attention， 就是得到人家什么对她的注意，表示她很不错很棒长得很好看， OK。或者是从男孩子的什么他的男友的什么压力，说你喜欢我，那你就寄一张这个给我看吧，好不好？他就寄给他，他们以为寄出去是给一个人，可是很快什么不是寄给一个人了，就可以一传就传给什么所有的朋友， OK， 认识不认识的就这样子传开来了。那这样子呢其实牵涉到了什么 child abuse 哈，都有哈，有的小孩子很小啊可能还不到13岁就 post 这些东西了。男孩子呢通常是说是因为他有压力，朋友大家都在那互相比较比来比去，他们觉得你看我就可以拿到那么多女孩子的裸照什么什么的， OK。那另外呢可能有些是什么要 flirting， 要用来什么挑衅的哈或者是让人家觉得他很 cool， 很棒。或者是为了要更成名哈，他们认为这个已经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正常的什么行为很多人已经认为这是正常的行为哈，我就跳过去了 ，become normal to teenager behavior， 他们认为这是正常的，请问这会不会带出后果？有没有恶果？有哈，很大的后果哈，你可能还没有想到这些多大的后果哈。事实上这些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他认为有什么了不起，我的身体是我的，我高兴给谁看就给谁看，有什么问题无所谓， OK， 我只要变成什么像那些名人一样变成什么很 popular 就好了，很受欢迎被众人欢迎。那事实上呢会有这些行为呢，大部分呢他们做研究发觉很多20%以上都是跟他们大部分是家境比较 low income 的 family 的问题，但是不是没有那个 high income 的家庭，不是说没有这些问题，而是他们已经习惯于，他可能不会 expose 他们自己的身体，可是呢，他们已经习惯于什么看这些东西习以为什么常，从此呢，他们会对什么这种性的东西就看得什么很清淡，就不以为重要了，就。对人的那个 value sex 这个 value 就价值感就会降低了哈，就整个会降低哈。所以呢一直要到他们最后呢造成了伤害，他们可能被强奸，或者是以至于他们觉得我只要爱一个人没有关系，我喜欢他，我这个时候就 free 就给他了， OK 叫他用另外一个字叫 fair game。什么叫 fair game？ 就是我今天跟你，我喜欢你，所以我跟你在一起无所谓。那我们都是公平，以予以求，我们互相什么，互相交换，对不对哈？很公平，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后果里面呢，可能再来什么一些怀孕啊、堕胎啊，甚至后来被抛弃以后，造成他们自我形象的什么伤害。情绪的伤害，情感的伤害自我形象的破坏，所有这个整个是一个什么负向的什么循环。可是在他们在兴奋的时候高兴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些东西，这些价值观性所带来的赋予的那个高贵的意义就全然什么消失了哈。年轻人因为对爱跟责任的理解不够深入，等到尝了苦果以后 最后什么后悔不及，甚至刚刚我们讲这个 testing 这个行为呢，更是呢会造成什么结果呢？这些资料如果出去以后，它一直留在那里，甚至到一个人将来去找工作的时候，请问那个 file 会不会在他身上跟着他的哈？那个档案哈，一查就查到的哈。所以呢，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可是年轻人在兴奋的时候，想不想得到这些？不会想到的。好，所以父母跟教会真的不能再坐视不管了。现今的孩子性观念深受下列因素影响，一个是什么？性泛滥的文化，还有网络媒体的渲染。网络媒体里面用那些 celebrity， 刚刚我们像那些杂志上哈，他们表现，他们越开放，结果怎么样？越受什么欢迎啊？有一个叫什么卡卡萨歌星，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明星，哇！不得了，他们唱起歌来真是大受欢迎，可是简直像魔鬼一样。OK， 然后呢，加上他们同辈对性爱的迷失，还有学校的多元性教育，等一下我们会稍微 touch 一下，还有学校的多元性教育。这个多元性教育是假着一个很冠冕堂皇的学校教育，却把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整个思想扭曲改变哈。所以呢，父母急需要投入教导我们的孩子，而且是我们基督徒父母更是什么责无什么旁贷哈，不能想要靠别人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在经历一场什么属灵的征战哈。我想你们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哈。我们来想一想看，我们华人父母对于性的了解有没有很深入？你觉得你了解的够深吗？我们都 practice 的可能还不错哈，我们可能夫妻之间可能享受蛮好的性关系，可是呢，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在这方面有好的学习，有好的成长跟突破吗？你有把握的举手。我想不会，不太多哈，不太多哈。啊，所以为什么我这次特别把这个课题拿出来思想哈？我们通常是常常什么避而不谈，视之为不可说的秘密，就像我的婆婆一样反应哈，她都七十几岁了，快八十岁了，我都已经什么五十几岁了，那个时候问她，她都觉得什么，我跟她谈了一个让她脸红的事情，她很生气。然后就算谈了呢，可能也仅限于什么不要什么婚前生孩子，不要有婚前性行为啊，这些话语啊，生了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有没有正向的去引导他呢？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什么是性，上帝的心意，对性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一个美好的性的生活的关系呢？爱的关系呢？啊，婚姻前的性行为，我们都以为孩子不，我们的孩子我们教得很好，绝对不会有婚前性行为。你有这个想法的举手。你有这个把握的举手，没有一个嘞。好，我们现在停在这里，现在几点？我们几点结束？
4:30。
现在几点？4:20是吧？还有10分钟是吧？好，那本来应该是第二部分谈性说爱怎么说哈，那我们先。因为下面还有一点点是讲到学校的，我们稍微跳过去啊。好，教会跟学校，我们这个属灵的教育呢，不能靠父母单一来做哈。我们真的是，我相信我们从小的时候属灵的教育这方面，不是学校的教育没有教到我们这方面，请问教会有没有教我们？啊？有没有？这个课题请问教会有没有教？你的教会有教的举手。真的很沮丧对不对哈？没有呢，我们都不敢 touch 这个领域对不对哈？所以我很勇敢哈，我这是我第二次第三次教哈。第一次是在9月13号我们教学校的一个退休会，而不是一个什么 圣经研讨大会，我第一次教，第二次是在我们的学校的神学院的课室里面哈、啊，教那些未来的牧师们哈、啊，你们是第三个哈、啊、，OK， 嗯，华人里面大概我不知道还有谁在教哈、啊，啊，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很勇敢哈、啊，啊，不过要归功于我的先生哈、啊，他很疼我，很爱我哈。啊我们有很好的这方面的关系啊，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也可以很放胆的什么传讲啊。我们做父母的跟教会不能该做事不管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不是只是什么父母教育儿女而已，也不是什么教会要该怎么做，像今天早上什么牧师有讲到什么同性恋的议题，我们教会怎么样现在越打什么越挫败，是不是？的确是哈。我前些时候 study 同性恋的课题哈，我花时间去 study， 我还到现在还没有勇气出来讲。我已经 study 蛮久了，但是呢我还没有勇气出来讲，因为他们很厉害，他们打群体战。我现在真是要呼吁你们哈，在座如果你的圣经啊或者是你有专长啊，这方面真的是要，我们要学会群策群力哈，要打群体战，否则他们真的是用群体战来攻略我们这些信仰哈。他们用 study 这个什么基因，还有研究什么大脑的组合，然后再研究心理学，再研究什么神学，他们也研究了哈把我们的神学整个翻过来讲哈，整个翻过来讲，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的神学还不够深厚啊。我现在求神赐给我们一些有负担，然后神学也深厚，可以再 fight back 哈，再 fight back 可以打回去哈。因为他们真的是把它扭过来讲，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把它扭回去哈，因为我还没有这么强的的装备。那他们从基因上组合讲，然后甚至你的大脑的结构来讲说，因为这个人的结构是这样子，所以呢。啊，他就是同性恋，啊，他跟我们的同性就是不一样啊，我们的组合基因组合不一样，但事实上那些绝大部分是什么？是假设而已。他拿了一个假设就已经什么开始什么做很大很大的文章，当作是这是一个利润来攻击哈。所以呢，我不知道，我们真的要求神使恩怜悯啊，赐给我们更多的专家们愿意把他的生命时间花在这方面，然后希望能够一同来。来征战哈，胜过这一场属灵的征战。父母跟教会不能做事哈，我们必须教会的父母，还有教会的年轻的 youth directors， 年轻人的那些工作人员，还有教会行政单位也一样，要三方面一起来配合，来一起来打这一场婚前守贞的战役哈。好。我这个跳过去好了，基本上我不谈这个好了，嗯，这个本来是明天要开始，我就要 link， 现在不 link 了 ，OK， 我们跳到一个地方，等一下我回头，明天再回头讲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地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谁是父母可信靠依赖的帮手和助手？我们用五分钟来 go through 这个，好不好？请问你觉得学校可以成我们的性教育的课程，可以成我们的帮助吗？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在性生活上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性关系吗？可以吗？很多人摇头，很多人没有置可否。因为你也不知道学校教了些什么，对不对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我讲，你认为这两个，我们的教会跟学校，都是我们可以做我们父母的在性教育上的助力还是主力？你觉得？请问，认为是助力的人举手。学校的教育还有教会的教育，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在性生活上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的。一二三四，认为是助力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八，好，放下。成为是主力的举手。好，我们先讲学校教育哈，学校教育是助力还是主力的举手？主力的举手。 啊，主力的多一点哈，好放下。那教会呢？教会成为助力的举手，好多一点哈，应该是好放下。成为主力的举手，不敢举手了，不好意思举手了。OK， 基本上我们期望我们的教会的教育能够成为助力，对不对哈？但事实上，教会教育的确什么还有很大的什么。gap， 英文叫 gap， 中文怎么讲？差距，很大差距哈。那学校的教育呢？很多地方不错，但是呢，有些很多地方成为我们什么很大的冲突哈。我们来看其中有几个这个是什么 ？Sex education 在学校里面的父母最常依赖的助手，但却是最不可靠的什么助力哦。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个教科书，我们大概有人听过了，就是在 Fremont 的有一本教科书，他们抱怨说 There are too much sex in sex education book. OK， 他的那个他们的 sex education book 里面就有很明显的什么，很多很。他其实不光是生理解剖哈，还教导很多其他的，结果所以父母出来就什么开始反抗哈，说你这本书不行，就要把它拿下来，就是这本书哈。但是问题呢，那个一些图片都还其次，更重要是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教导的 ，OK， 他们所教导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信仰的对性的观念呢是什么相对的、敌对的哈。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什么？他们最重要的是教导一个 value neutral 价值中立的一个什么性教育观。什么叫价值中立？就是性不与道德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关系？与我们所说的圣洁有没有关系？毫无干系，毫无干系哈。毫无干系，性与圣洁毫无干系，毫没有所谓的道德关系哈。性呢，只要你什么，只要你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OK， 只要你是被创造，你被创造，他们说的，你被造成是同性恋就是同性恋，你被造成什么是异性恋是异性恋，你被造成，等一下我们再看他还说什么。OK， 所以呢，他们只谈性行为所带来的性的享乐、依附、连结、亲爱。和爱的表达等正面价值，它完全除去了性行为的道德层面的意义，也就是它没有什么意义，性跟道德毫无干系，与我们宗教所说的圣洁什么没有关联。好，特别有两个课程哈，你看到没有？这本书哈，这个杂志哈。这个杂志如果你看了你就知道，真的是很叫你心理焦虑的 Journal of Sex Education and Therapy， OK， 这个杂志里面特别讲到能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OK， 他这个杂志里面说希望能够把什么所有这些负面的障碍全打倒，以至于每个人可以有什么很多的性伴侣。第二个，他们期望能够达到什么？提供青少年经由表皮植入的避孕药，可以自由从事性活动，不再像我们这些什么老先生老太太们，你我这些老先生老太太那样担忧害怕了。他们可以从表皮注入，就可以什么 ？Anytime 他要 sex 就有 sex。好。甚至预测性将来什么有不同的性表达，不同的性表达，好像在婴孩小孩之间，同性异性，甚至跨族裔和跨代之间的性关系，跨代很明显的鼓励成人跟孩童与孩童间的同性与异性性行为 ，OK， 这个杂志 ，OK， 然后呢，希望孩子们能把过去被看为变态或不正常的，提升为什么 正常的生活 normal 活动，所以呢他们会认为我们是什么 abnormal， 他们是先进，我们是什么退化的，他们才是先进的，他们接受新的science 新的科学所有东西的教育。有一天我的学生告诉我，上课讲这个例子讲完我们就下课啊，我们再下次讲怎么处理。有一天他上班带着两个孩子上班，两个小孩子坐在他的后座，那个老大是大概六七岁，老二是两岁左右，这哥哥突然很高兴就把他抱起来，抱着老二，老二就很生气，你不要抱我，我不喜欢你抱我。他说 OK 抱你有什么关系，我很喜欢你啊，所以抱你一下，我又没有亲你。他说啊，你怎么可以亲我，小的就说怎么可以亲我，男生怎么可以亲男生，大的就说男生亲男生有什么关系，男生还可以跟什么男生有 sex。 六岁的孩子，基本上来说这个五个目标是学校教育所要达到的，就是能够让孩子们能够知道怎么用避孕的资料。第二个 sexual health information that is culturally and age appropriate， 让他知道这些性的健康是按照他的文化跟年龄合适的时候来教导正确的性健康的观念。第三个要帮助他们有目标的什么 preventing teens pregnancy， 防御他们什么青少年怀孕还有那个什么 STD 跟 HIV 这些性病的感染，还有clarification of values with the individual family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让他们能够清楚一个正确的什么性爱的观念。 OK，assistance i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volving refusal and negotiation， 帮助他们能够在沟通怎么样来表达性的什么你愿意接受性啊，或者是你不要接受这样性的性爱的关系的一个协商。好，这是他们的五个目标，学校里面的性教育的目标是达到这五个。 OK， 性教育的目标乃在除去所有道德评价，简单来说学校的教育是这个赞成不歧视不分高校的接受跟享受，这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哈，学校教育的最终目标。好，增加成熟的性表达，正向调适和享受，降低性病传染的情况，降低青少年不负责任的性试验的几率，提升青少年避孕套的使用，减低青少年怀孕和生产率，透过第三跟第四个目标来达成，这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的目标。那请问你知道吗？现在学校的教育是不是已经达到这五个目标呢？根据 CDC 的统计，基本上几个重要的，到目前为止还是20个 million 有新感染这些性疾病，有15岁到24岁的人有 50% 的是新的什么 STD 的受害者 OK 感染者，然后 75% 的还是淋病，15岁到29岁的淋病患者，女孩子是15岁到19岁之间20岁到24岁之间，男孩子是大致上这个年龄。然后这个 CDC 还发觉说有110个 million STD 的男孩女孩，在美国有110个 million OK， 然后最后是什么，青少年呢有 51% 的青少年是女的，然后49是感染这些疾病的，所以到底有没有多大的成效呢，值得思想。 OK， 好，这底下的你就可以再看看哈，46%美国的高中生 have sex intercourse and potentially are at risk for human HIV OK， 这个太难念了对我来说好，所以呢 46% 的高中生 OK， 两个当中有一个，这还有11个 fact 我就不再看了好不好。换句话说，学校 这个后面是同性恋的哈，我就不再讲了。同性恋更是哈，很厉害，很厉害啊！百分青年当中10%的女性说宣称自己是同性恋，5%的男性宣称自己是同性恋。你知道为什么女生会比较多，男生比较少吗 ？OK， 其实呢，这种同性恋或者异性恋的行为呢，因为他们还要面临的就是这个社会对他们的接纳，对不对？所以呢，通常他们发觉跟自我形象有关联哈。通常女孩子在这个社会里面，如果她是 low income family， 这个女孩子的自我形象比较低，所以她会透过什么这种性爱的需要跟感满足。那同性恋呢，经常是跟依附关系有关系哈，这个是另外一个。psychological 的 development 有关，是跟情感依附缺乏，就是他小的时候父母没有给他足够的爱跟自我肯定，以后他就会找寻一些什么别人给他的情感的依附跟接纳，那他可能在异性身上找不到，他就从什么同性身上来找到这样子的依附。那男孩子呢比例比较低一点，因为他们通常父母对他们的期望比较高，所以他们的自我形象稍微好一点，他们即使会有这种倾向，他们也什么会 control， 然后来慢慢等到以后再发展异性关系哈。OK， 好，这里我就跳过去了。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来思想，究竟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呢？帮助我们的孩子从这个社会上的各样的各样的压力跟什么？诱惑当中能够走出一个他们自己真正合乎他们信仰，而且他也知道他是谁，以至于他在性的关系上能够好好的珍惜，按着神造他的原则的方式来生活，按着神造我们每一个人对性的一个期望来活出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呢，跟性爱关系呢，父母有这个责任可以参与，可以帮助。那我们下一堂课，明天我们再花时间讲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好不好？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时间吗？今天这一部分只是讲 why 哈，为什么我们要参与哈？我们为什么需要参与？因为这是一个真的是很迫切、很需要的。不晓得你们在今天上课以前，今天我们这一堂课以前就知道你们孩子面临这么大的压力的人举手。OK。大概1/3哈，你今天稍微多一点感受到说哇，原来孩子真的很辛苦哈，面临那么大冲击的举手。OK， 另外1/3哈，好，谢谢哈。其实是真的，他们面临的冲突哈，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手机。好，其实那个有一个，我在这里很快讲。啊，刚刚讲那个 sexting 的时候，我一定不能跳过哈，这一定要讲。所以当你的孩子你要买手机给他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永远要记得保留你做父母的权柄哈。当你要给你孩子一个手机的时候，你要让他知道这个手机可能带来祝福，也可能带来什么负面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手机的使用权跟他使用的内容，他看的 contact information 对象是谁，应该要让你们什么做父母的什么 accountable to。 OK， 你可以向他们跟他谈，你今天所看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我要 check 的时候，你有这个权利什么要 check 啊？如果没有的话get wild 你不知道哈。所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告诉你的孩子，如果你收到的东西是不能够给父母看，或者 grandpa grandma 或者谁你的阿姨看的那个东西，请问是不是应该留着看，还是不应该再应该怎么样 disconnect， 应该跟他切断哈。所以这些观念呢都要可以跟他们谈哈。当他们用一个手机的时候，当你要给孩子一个手机之前，一定要跟他谈这个用这个手机的什么原则是什么，他那个最后什么样的 authority 是谁来决定他有没有这个祝福能够享用这个手机，因为这个手机里面有很多的什么正面跟负面的什么 influence， 他们的 impact， 他们一生，而且呢也许可能会伤害他们，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 好，所以我今天先停在这里啊，明天我们再继续谈。有没有什么问题？时间到了吧？还有五分钟上还是没有了，超过了对不对？好，我们请啊一起结束祷告。好，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有一天时间来思想我们自己生养我们的儿女，你托付给我们的宝贝产业，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能够清楚知道怎么样在全辈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甚至包括这个我们很不容易启齿，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谈的这个性与性爱的课题。主啊，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里面愿意谦卑的学习，与我们的孩子一同来征战，让他们从这个啊这个世界当中属灵征战当中能够夺回来，以至于他们能够享受你所创造的性的美好，建立一个合你心意的家庭，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愿你自己圣灵来激励我们，教导我们，祝福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